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号周一晚上的5: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欢迎李静，又到了一周一次哈，跟汽车专家李静来聊汽车哈，讨论学习汽车知识的时间了啊。那么上一周李静就跟我们预告了，说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有这个法国勒芒大赛是吧？那么看了这场大赛之后有什么精彩之处，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呢？
啊，讲起这个勒芒大赛啊，很有意思的就是感觉到呢，在这个大赛那么多年来哈，它好像是有一个朝代的更换，你信吗？
哦，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就是说呢，这一次呢，这个一个黑马杀出来就是法拉利啊，法拉利本来就是一个马，对不对？哎，这次法拉利赢得了他的50号赛车哈，赢得了这个总冠军。然后呢，法拉利还有一个51号赢得了，这个季军第三名哈。然后原来的这个冠军呢是谁呢？是 Toyota 丰田。然后丰田的这次就只能赢得亚军。OK，好。
所以也就是说，法拉利出尽了风头是吧？在这个勒芒大赛上。
对呀，出尽了风头哈。那当然，其实任何一个冠军都会出尽风头。然后呢？这个
那为什么说算是时代的更替呢？
哎，时代的更新很有意思。然后李静的再看回啊，他这个过去咱们就说不要讲太久吧，咱们从2010年开始看起来哈，2010年，然后呢，2010年到2014年连续5年都是奥迪这个夺得冠军。
哦，
连续5年哦呀，这个很不简单。呀，就是2010年到2014年，他都是奥迪赢得冠军。然后呢，过了奥迪的这个年代，为什么奥迪后来就这个突然间消失了呢？
是
有几个原因。
哦，
因为奥迪呢那个时候在大众的旗下呢，被这个美国政府啊指出来，他是在那个柴油发动机作弊，而。
哦，
又恰恰这个奥迪的这个赛车呢，它是用柴油发动机，不是像其他的赛车队用这个汽油发动机哈。因为它这个勒芒的这个大赛呢很有意思，有点像是联合国那种啊，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车队，而且呢，它同一个赛车呢，它还分3到4个不同的级别。有意思吧？
哦，
所以呢，就是说有最高档
的，不同
的
级别是价格不同还是什么性能配置不同？
性能不同，哎，性能不同。你比如说嘛，就是像他这个奥迪的这个啊，他们叫勒芒原型车，第一级原型车，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量身定造的，也是可以被视为是每一个汽车公司的它的绝对的这个最高档的这个。工程的结晶。好了，那奥迪呢，结果就是被人家指出来，你说你柴油在那儿作弊啊，所以呢奥迪就是实在没脸了，因为他过去5年都是在不断的强调，你看我用柴油能够得到冠军，你买一个奥迪的柴油车都是用到了这个冠军车的这个技术。哎，这样讲起来，那我买一个奥迪的柴油车我都很骄傲啊，对不对？
是啊。
哎，但是呢被人家指出来，就是他在作弊啊，在这个排放的测试这方面作弊，那当然就没脸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从2015年到2017年，是谁得了冠军呢？是保时捷。
哦，
哎，是保时捷，保时捷连续3年，2015、16、17哈，然后呢是保时捷的叫919这个混合动力车哈，是当然是汽油的啦。然后保时捷得到这个冠军，非常不错哈。哎，然后呢，保时捷的这个朝代呢只延续了3年哈，然后就被丰田掌握了哈。丰田是从2018年到2022年，连续5年，都是得到这个冠军。丰田呢是用它的这个叫做这个混合动力的赛车哈。混合动力跟保时捷一样。
谈到这儿我挺好奇的，李静，就是这个混合动力 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外行吧，我就印象当中总觉得，哎，不如烧这个汽油的马力大呀，就是火力强劲哈。但是你看，在勒芒大赛上，Toyota 也好，奥迪也好，都用过这个混合动力车，就是，
哎，
是没有差别是吗？还是说它更胜一筹呢？
它是当然是更胜一筹，它的这个混合动力，我想这个价格呢，一个这个混合动力车就可以，你说不定可以买十几架这个 Prius。我讲光是这个混合动力啊，就是此混合动力和彼混合动力完全不，原理是一样，但是呢，它的结构、技术和采用的这些配件啊不一样，
就
所
只
以呢。
是我们就是市面上市售的混合动力车是吧？那完全是
就
不
是
一样
当
了。
然，就像那个奥迪，他说我柴油发动机，技术好啊。然后你们现在买这个奥迪的柴油发动机，也是脸上倍有增光。但是呢，他赛车的那个柴油发动机，当然不是你和我买奥迪的那个柴油发动机哈。但是毕竟都是柴油发动机，所以呢，他就说我在赛车的这个柴油发动机技术呢，我可以不断的把它等于是转向这个民用吧，就。当然不是军转民啊，它是赛车转民用，就这样。那保时捷也是混合动力，然后 Toyota 也是混合动力。好，那然后呢，就是那 Toyota 的这个朝代呢是2018年到2022年，也是5年啊，也是5年。然后呢，去年2023年呢是法拉利杀出来，把这个丰田这个干掉了哈。然后呢，今年呢法拉利也是。Back to back，他去年赢得冠军，今年也赢得冠军，所以很不错，所以呢，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是不是法拉利的王朝会持续一段时间呢，还是怎么样？哎，
听您回
那
顾
就，
这短短的十几年历程，哈，真是风水轮流转。
哎，真是风水轮流转。然后呢，我们顺带也提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勒芒的这个大赛呢，除了。它最高档的那个，它叫这个 hypercar，就是已经超级的这个赛车这个级别哈。然后呢，在这个级别之下呢，还有这个 Le Mans Prototype 2，就是勒芒的这个原型赛车第二级。那这个赛车的性能当然就要比 hypercar 那个级别要低一点。那你说到底低成什么样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像法拉利他们这种一级的这种哈、啊、超级这个赛车呢，它跑一圈儿，这个勒芒的这个赛道哈、啊，跑一圈儿它要多久呢？3分29秒，差不多是3分29秒哈、啊，哎就这样。然后呢，但是你看它这个 LMP2 就是 Prototype 原型车二，它呢跑的这个一圈呢是3分38秒。你看，比28秒和38秒，那差10秒钟啊。十秒钟好像你觉得10秒钟也不是差太多，是吧？但是呢，10秒钟就已经差得很多了。然后呢，还有它，今年呢，它有3种型号，3种级别。那第三种级别呢，就非常像是，你和我够钱的话呢，你可以几乎去 dealer 那块买一辆这个车哈。但是呢，你都还需要经过改装，但是至少它这个第三级的这个级别呢，是跟你市场上买的那款车呢，至少外形啊什么这些都很相似。当然，人家那个发动机就是特殊的这个，和你不是你在 dealer 那块可以买得到哈，是特殊的准备的。所以
了
呢，比
解。
如说啊，在这个第三级别的，这次的冠军是谁呢？就是保时捷，但是不是那个保时捷哦，它是保时捷911 GT3 R。那这款车呢，据说你是可以买到，只不过价钱很贵。但是它跑一圈的速度呢，又比刚刚那个三分三十八秒呢，又再慢20秒。
这真的
就
是不
差，
同等级的，
不同等级，哎，对，所以呢，他们那个英文有句话都说，赛车呢是要烧钱的，然后呢就说您。这个速度也是要烧钱的，然后就问一句 "How fast do you want to go？" 那意思就是说你想烧多少钱来玩这个？这个绝对是这个大公司的这种，而且要有很高的这个科技的技术哈。好，咱们今天呢就是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勒芒呢，这次呢就是那么说吧，天公不作美。 就是它在24小时呢，又有这个暴风雨呀、啊，又有这个那个的，而且又就说，据说第一圈跑下来已经有好六七辆、七八辆这个赛车呢，已经因为碰撞就玩完了，
哇
就
哦，
第一圈就玩完了，所
是啊，
以呢，这个也是很
雨
残酷啊。
天，对呀，雨天开车，然后再加上那么超快的速度，真的不敢想象
对，
啊。
呀，所以呢，就基本上呢，这一次呢，法拉利，他是上一次赢得冠军啊，我讲，不是2023啊，再上一次呢，大概50年之前，所以对法拉利来讲呢，这简直是一个他们认为这个荣耀啊，确实是值得法拉利珍惜的。
哎，您这么一说，就是确实有点刷新我们圈外人的印象啊，就想说法拉利一谈不都是顶级超跑的王牌吗？那没想到在这种就是勒芒大赛哈，这样的世界级的赛车上面，他居然那么久都没夺过冠军，就以起码他这个品牌在人们心中是数一数二的哈。但是你看，拼技术、拼这个不同的 level 的哈，还确实是天外有天哈，人外有人的感觉。
但是对这块订阅还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
什么？
就像咱们刚刚讲这个奥迪，对不对？那奥迪今年他就根本没有参赛，啊，没有参赛。所以实际上呢，法拉利这50年呢，其实他们在方程式 Formula One 这个大赛车呢，实际上他们主要的把公司的这个资源resource focus 在这个 Formula One 方程式大赛车。所以呢，这个也不怪法拉利，因为从一个公司来讲，法拉利毕竟它不是一个像这个奔驰啊，或者是像这个奥迪啊、大众啊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公司哈，所以它只能够将有效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资源，放到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市场推广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法拉利是就是最近才宣布进入这个勒芒，那他们在。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看一下呢，在方程式大赛车呢，法拉利是经常的赢家。
了解。好，那么聊了这么多哈，相信大家也是像我一样啊，更加刷新了对于这个勒芒大赛哈，这么多世界知名品牌的这个赛车方面的一些历史和背景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休息一会儿了，等会儿回来再请李进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世界上现在最快的超跑是哪家？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下面李进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目前哈现在市面上最快的电动超跑好吗？谈到超跑，大家都印象当中是什么这个法拉利啊之类的哈，但是呢，电动超跑。有什么我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 performance 性能上又是表现非常顶级的呢？
它这个超跑呢，实际上是这样。其实电动超跑它的速度绝对不一定会慢过这个汽油的这个。赛车的或者超跑的这个速度哈，咱们先把这个先讲清楚。那问题就是说，怎么快才叫快呢？你比如说这快呢是有极速的快，就是说我这辆车最快能够跑多少里，一小时哈。那这种速度呢，肯定不是在咱们高速公路啊，那太危险了。所以呢。假如你拥有一辆这种超跑，像法拉利啊，像兰博基尼啊，等等等啊，你多数是怎么样呢？它比如像有法拉利的俱乐部啊，兰博基尼俱乐部、保时捷俱乐部，他们会，定时呢，他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们会，走去找一个赛道哈，比如在加州啊，他找一个赛道，然后他们这个周末，哎，我们租这个赛道半天或者是一天。然后呢，就邀请他的这些俱乐部的成员，都是法拉利的这些车主了嘛，对不对？不管你什么法拉利车，你都欢迎，他就欢迎你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那边呢是这个赛道呢，只对这个法拉利俱乐部成员就是开放。然后呢，他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会做这个热身，对不对？车子也要热身的呀。然后呢， 他们就会来个友谊的竞赛哈，就是看这个车，它当然也会法拉利里面有好些个不同的超跑，所以呢，它会根据不同的级别，他说，哎，丁越，你那架是最快的，你和谁谁谁，你们几个啊，先看看你们能够跑多少。然后李进，你这是就像刚刚那个勒芒那种，我这个法拉利虽然也是法拉利，但是比你那个法拉利还要稍微低一档，就是没不一定跑得那么快。那我们就是属于另外一个级别的，对不对？哎，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在那个赛道，来享受你这架超跑，不然的话花那么多钱买辆超跑，对不对？那当时假如你说我不是要在赛道上开，他们有的时候呢会组织这些俱乐部的成员呢，去比如说去纳帕来这个品酒，哎，这样哇一路几十辆这个法拉利啊，这个去浩浩荡荡的去一些这个风景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养的这个最快的超跑呢，它的速度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就像这个像勒芒这个赛车哈，这次，那你
哦，
说怎
真
么
的。
会比勒芒的赛车还快？Well，它这个像这个勒芒的这个赛车哈，他们最快的这个速度啊，就是因为你不可能保持在这个，你比如说在大家是抢夺这个杆位哈，他们这个 pole position，那赛车就是大家先要就说你能够跑多快，我给你就是不是在竞争状态下，你就跑四圈，然后根据跑四圈的这个速度，第一的一定是拿最好的杆位，第二就是第二个杆位啊，以此类推。但是呢，真正赛车的时候，你绝对跑不了那么快，因为你四周都有车啊，对不对？所以呢，那个速度会低一点。那根据这次的记录哈，这次勒芒大赛车法拉利最快的这个速度，也就是234.5英里/小时，最快的那一圈儿。然后像丰田呢，它可以跑到235，你看都差不多，对不对？然后，哎，这个，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第三级的这个保时捷，它只能跑到206英里，你看你差30英里，就差在这儿。哎，对，好，那这个我们叫做最快的电动超跑呢，它是一家日本的工程公司设计的，日本的叫 S Park，然后呢，
Spark，
它叫对叫猫头鹰。O W L，这是它的这个
车
对，
款是
然
吗？
后
叫猫头鹰。
没错，它这个奥这个猫头鹰这个赛车呢，它是由意大利的哈叫做 Manifatturo Automobili，Torino 就是这间公司呢帮它打造出来。好，那这架车呢出来之后，它也不断的在这个改善啊，最后呢它达到了这个记录是多少呢？是272.6英里/小时，二百七十二。那这个速度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啊！就是说，你去买这款车的时候，那你这个开就是在赛道上，就像法拉利他们那些人在赛道上驾驶的时候呢，你都要戴着头盔啊，穿着那个防火的那种赛车服，你知道吧？呀呀，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这架车目前呢，打破了原来一间公司叫 Rimac，这个 Rimac 有一架车叫 Navara，这个 Navara NEVERA，那这个电动车当时跑到了这个258英里/小时，258，那它来个272，那绝对是，算是
秒
又
杀
破
他，
纪录了吧？
是啊，
哎，对。
哎，但是你像目前在这种世界级的赛车比赛当中，还没有电动车去参加，是不是？
还没有，至少勒芒没有，它只是从，这个从内燃机哈，现在就提供混合动力哈，咱们刚刚已经讲了嘛，对不对？
对
现
呀。
在基本上都是因为混合动力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不断的就要求，就说，哎，我们虽然是赛车，但是我们仍然要环保，我们仍然要省油，所以呢，对，你想它
那
每一
现在如
个，
果全电了，不就更省油了吗？根本
对，
不用油
其
了。
实全电呢现在已经有了。有一个叫全电的方程式大赛车，叫 Formula E，它不叫 Formula One，叫 Formula E，E 代表
Electric。
electricity。哎，对，那这个已经是好几年的啊，而且呢，当然它没办法跑那么多小时嘛，电池不够，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会就是说，哎， 我们这个 Formula E 呢，我们是在赛道上，比如说跑一个小时啊，或者是怎么样
了解。
然后就看谁跑得快。
哎，请教您一下，李进，就是这个电动车，它是有天然的优势吗？就是在这个速度方面，还有耐力方面，跟汽油车比。
电动车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发动电动马达的这个反应是非常快，是你不管是什么内燃机，你都没有电动机快，这是肯定的呀。所以呢，它在进入弯道的时候和这个改出弯道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迅猛的，它是有先天优势的。而且呢，电动马达实际上是你别看一个电动马达就跟一个西瓜那么大，对不对？但是
是。
它的这个马力可以超过这个内燃机。你想看现在，你比如说这个高铁啊，对不对？日本
对。
的这个子弹头啊，火车啊，法国的 TGV 啊，这都是电动的。你想看，假如它想快的话，为什么要用电动呢？就是这个道理呀。
了
电动马
解。
达是绝对绝对够力气呀。
所以说这个电动车和现在的内燃机车以及这个混合动力有点像是不是一个赛道上的东西，是吧？对，
是，
因为
就是
它有
其
这种，
实是，对，
了解。
没
好，
错，
那未来吧，我们也可以期待哈，有更多像李进讲的这个成规模的或者有更多看点的这种电动车哈，电动超跑的比赛哈，到时候再请李进带我们一起来关注哈。好，那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在走之前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打热线进来，无论是关于这个买车的、修车的，只要是跟车相关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很乐意啊，请汽车专家李进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是88-275-162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拨打电话进来。好，那么在继续内容之前啊，李进。刚才我想休息的时候，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也听到了哈，就是在这个月底呢，您又即将再一次举办一个专题讲座哈，内容是 focus 在这个电车和电气化的生活，对吗？
是，而且呢，这是希望之声呢再一次和中半岛清洁能源合作哈，因为中半岛清洁能源呢，在这个家庭电气化呀、电动车啊、solar 啊这些都，它其实起到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啊，特别是对中半岛 San Mateo County 的居民，他们有好些不同的那些优惠计划。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又科普一下，同时呢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半岛清洁能源的它的优惠。而且这一次呢，除了刚刚咱们在广告上听到的这些，比如说像电动车啊，或者是家庭电器啊，这个家庭电器当然是像那个什么热泵热水器啊、热泵空调啊等等等。这次呢，我们还再加上一个什么呢？是电动的这个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怎么有什么样看点呢？
电动自行车呢，实际上这样，就是你想看，自行车呢，在很多的时候啊，特别是欧洲那边是很多人喜欢，美国这边也喜欢，但是呢，自行车有一个不大方便的地方就是，你比如说我想骑自行车上班。在美国，有时候你确实这个要一路骑车的话呢，骑得满身大汗的没意思，对不对？但是假如你说我坐公交车呢，它最后一里路呢，这个走路有时候也不方便，所以
没
呢，现
错。
在有多种多样的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很多呢还是可以，就是说可以折叠的，所以呢，呀，就是拿起来很方便啊，这一点呢，咱们就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它
所以
也
您
是一
会，
个很好的交通工具，对。
好，所以您会介绍，比如说有关于电动车咱们的这种使用和选择上，是吗？
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它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呢，款式非常多，那个我们也只是就是说，挑几个比较重点的， 这些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关于这个李进哈举办这种分享电气化呀，还有这个电车方面的讲座哈，以前就一直有听众朋友，很多朋友热情参加，但是每次过后呢，又有朋友遗憾的来问什么时候还有哈。那这一次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就是在咱们即将迎来的月底的这个周末哈，6月29号对吧？6月29号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啊，无论您在哪里呢，只要这个发个短信过来给我们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发一个线上参与的链接啊，这是一个免费的公益讲座，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哎，我再多问一句，李进，就是谈到这个家庭能源电气化哈，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或许有些朋友会马上就想说，我们不是已经都电气化了吗？什么东西都是用电的哈。那这个您谈的电气化和我们普通人概念当中的电气化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总的来说呢，当然家庭很多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真正家庭电气化呢，可以那么说，你就完全是不用天然气了。哎，
那
这
现
个
在
但
好像
是，
很少人能做到，是吧？
现在还是很少人能做到 因为什么呢？毕竟就是现在的像这个一般热泵的这个这个空调哈，都在最冷的这种环境下呢。它的效率，比天然气来讲还稍微差一点儿呀，所以并不是说，到处都是可以，就说我完全改用电气化。但是呢，以加州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像这个热泵的这个技术呢，还是比较适合哈。那么说吧，假如你说我住在这个 Montana 那种 Nebraska 那些地方，冬天的时候你要靠热泵来这个产生这个取暖的话呢？它的效率并不是那么好，它需要有一个和四周的这个差别哈，才能够就是说更有效的来工作。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就是实际上你真的是全部电气化，包括从太阳能一直到你开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话呢，你确确实实可以说，其实很多在美国的他们的这些居民呢，都已经开始做了，它就叫 leave off the grid，什么意思呢？grid 就是电网，就说我根本就不连这个电网，我家里全靠这个太阳能发电，哎，就这样。这
了
那
解。
当然，你只要你能够发足够的电的话呢，已经是有很多的人他已经目前他就说我就是不想再面对这些 utility 公司时不时在跟我讲涨价，对不对？我跟你一刀两断，
而且不光是涨价的问题，它时不时现在就没电了，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上周，哎，对，就是上周，我们家还经历过一次。然后本来想说，哎呀，这个炉子是煤气的，应该可以煮饭吧？结果那个点火器也是电的呀，
哎，
所
对，
以对，所以后来我后来想了想，哦，那我拿个打火机吧，然后就把它点燃了。对，但是我就想，真的，现在你真的没有电，确实要感觉非常的不方便哈。但是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全电气化了，我们自己也可以储能、供能，供自己的这个小家庭来用，哎，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大家可以考虑，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了，对不对？
是，未来呢，它肯定是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啊，而且它这个技术这个门槛也越来越低，价格也越来越大众化，这点我们都会在这个我们这个 webinar 哈，跟
讲
大家
座
一
上，
起分享，哎，这样。
好。太好了，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哈，再提醒您一下，这个讲座的时间呢是6月29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啊，是线上讲座，大家报名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好，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哈，看李静还有什么想补充跟我们分享的吗？
那我想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就是6月6号哈，这个 SpaceX 终于成功第四次发射了它的这个叫星舰的这个巨型火箭啊。然后李进呢，这次，就前几天我还去了一下佛罗里达，在那个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啊，就重新，可以说重新温习了一下，就是那时候肯尼迪总统啊，他就说我们要在未来10年登陆月球，而且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那
为
说
什么？
为什么人要攀登最高峰呢？为什么人要做这个？因为我们选择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他那个地方，李进真是看到一个，就是那时候土星登陆月球的火箭的实体，在那个展览中心哈。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那是50年之前呢，现在呢，50年之后呢，又有一个 new kid on the block，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又重新，就是提起了这个火炬哈，这个接棒。然后呢，他这次第四次是完全成功，是就是虽然他没有回收，但是他已经证明了他那个火箭就是1级和2级完全都是软着陆，一个是在印度洋，一个是在这个墨西哥湾，所以呢，估计假如快的话呢，他们可能7月底或者8月初，他们就可能再进行第五次的这个试射，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假如这个火箭是能够就说像马斯克这样的速度啊，这个开发，我觉得，这个登陆月球和登陆火星呢，确实是有这个美国是有这个相当雄
指
厚
日
的
可
这
待
样
了
的一
是
个
吧？
技术，我不敢说指日可待，还要一些，就是说指年可待 吧，
指
对
年可待。
呀，
好的，好，那让也让我们
呀。
一起期待吧。非常感谢今天李静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汽车的有关于太空的这些资讯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